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云彩飞扬的好朋友，你好，我是美珍，
很开心能够陪伴你共度这将近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虽然一个礼拜我们只有一次的机会在空中相聚，但是美珍仍然衷心的期待你能够在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透过我们所呈现的节目内容，听听别人的故事，进而能够沉淀你的心情，好好的想一想自己的生命。节目当中美珍要为你分享的这个生命故事，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生命故事。他用真心的分享自己一路走过来的心路历程，感动了许多的年轻孩子们。在节目当中和您分享东方比利他的生命故事，我们要从他生命中如何去经历神，以及他在罹患血癌得到医治这个过程，并且他在重生得救之后在侍奉中的成长，这三个部分在这三个礼拜当中分别来跟您做非常详细的分享。当然我们也在这其中采访到了东方比利的母亲以及他的哥哥，来谈谈他们心目中的东方比利，以及在他罹患疾病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一家人如何经历到上帝奇妙的作为。原名汪中成的东方比利，自1982年活跃于台湾全岛的舞台，他是当时各大歌厅夜总会都非常相近要邀请的一个劲爆的舞台明星。他也是台湾第一位在舞台上男扮女装的秀场明星。1986年到1991年这之间，东方比利到东南亚国家各地去登台演出。1992年4月14号这个时候，他正式的签约新加坡广播机构的主持工作，却没有想到在1993年东方比利罹患了血癌。亲爱的朋友，你想知道这样一个遭遇带给比利的生命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吗？让我们透过东方比利汪中成他亲自的分享，来了解他的成长历程，以及他在罹患血癌这中间的一个过程。我们一块来听听东方比利汪中成他的生命故事。
让我如愿以偿，即使苦涩 也要唱。纵然是繁华一过，春梦一场，过尽千帆，历尽沧桑，也不会
想起我童年的生活，印象呢不是太多，可是呢却有几件事情呢还在我印象脑海中，可以说是洗不去也挥不掉。那我记得就在小的时候啊的成长过程中，我所需要的一切，父母亲呢似乎从来都没有少过我，也可以说呢从来就没有不给我的。这个无论是要用的，或者是要买的，要花的，要缴的，似乎从来都没有少过，但是我却感受不到我家的温暖、父母的爱、兄长的爱等等。基本上在我小的时候，父母的婚姻感情呢一直都不是很好，他们常常吵架生气呢就是在一起不和的场面呢，那的确留给我很深的印象。爸爸不顾家的事实，使得母亲又要上班，又要管带我们兄弟五个人。妈妈唯一的兴趣呢就是打麻将，她的打麻将呢打得很凶，也打得很厉害，常常有的时候打得不回家，或者有的时候下了班之后呢他还去打牌。因着他又上班又打麻将，也因此呢会因着这个原因常常和哥哥们呢发生很多次的冲突。我小的时候很少听到家里有嘻嘻哈哈这种欢乐的场面，但是吵架就经常会有的了。这种吵架的场面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以前哥哥曾经要去找妈妈的牌友去打他们，所以我印象虽然不是记得很清楚，不过这样的场面我却不会忘记。我想母亲带父亲的管教方式呢，她就是用打的方式，但是母亲要这么样的一个发泄，我相信当时也实在她的心中有很多的难处。她脾气一来了就是打，她这么一打就从我的大哥开始打下来，所以大哥就打二哥，二哥打三哥，三哥打四哥，四哥打我，我们家就五个人。我一想起小时候我看到哥哥们打架的画面呢，我心里就痛就难过。有的时候我在想，到底我们家的爱在哪里，到底温暖在哪里。母亲打惯了哥哥们，那么哥哥们自然也就互相的会打，只要在言语上的不和也就打。可我记得有一次几位哥哥一起好像和母亲在吵架，那么在吵架吵着就打起来了，那么最后是我的最大的哥哥出来，他出来的时候拿了一把菜刀，最后伤到的还是母亲的手。我永远没有参加过他们打架的阵容，打架的行列，但是身为这个家中的一份子，你少不了脱离不了会被打。我被四个哥哥都管教过，都打过，所以小的时候我很害怕我哥哥们，那是当然的。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我的母亲打我打到吵到了我哥哥在房间读书，后来他很快的从房间里面出来帮着母亲打我，最后把我的脸打得肿，嘴也破了，直到我的妈妈喊停停，不打了不打了。我想当时如果我的母亲没有喊停，我不见得我还能够再支持下去。事后我回到床上，我把被盖起来，我在被子里头痛哭，我心里想为什么要这样打我。另外有一次我哥哥回来了，教我念英文，开始不久我念得不好，他立刻一巴掌打在我的脸上。我的紧张，我的害怕，我的恐惧，使我的眼泪立刻的控制不住的流下来。他越是打我越害怕，我越会被打。我记得当时我告诉我自己，我一辈子我不要学英文。这就是我小的时候我对家中最深刻的印象。或许是因为我的家庭中有了那个自卑，所以我一切心中的发泄呢都留在学校了。那么小学一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在学校的发泄就全部都是在户外的活动，或者是在课堂上。比方说我一直都是学校班上的班带，也就是班长啊，我参加学校一切的活动，包括了合唱团、球队、手球队、演讲、国剧社，样样我都参加。哎， 稀奇的很，我成绩好的很，都是名列前茅，常常拿奖牌得奖状。在学校呢，我就很出风头，非常的好动。回家之后呢，我也会帮母亲做家事。我常常呢，在家里呢，就会洗地、打蜡、洗外面的纱窗、洗厨房，把家里布置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就希望大家回来的时候感觉到舒服。今天晚上不要再有争执，也不要再有打架。我也在国小的时期里头当过报童，送过报纸，不只是我，咱们全家，我四个哥哥都有。在国中的时期呢，也在餐厅做侍应生，直到我到了高中，学校里的活动更加可以证明我以后要往演艺圈发展之前的奠定基础一样。怎么说呢？因为学校的活动很多，特别那就是话剧社。在高中时期的时候，我是复兴商工、复兴美工科毕业的。复兴美工在台湾可以说是毕业之后的就业率可以说是最高的，在当时的环境底下很受到外面的广告界、美术界大家的重视。我因为和学校两位最知己的同学叶东元、赵彦昌，我们三个人的合作，在毕业的展出、舞台的设计，还有就是这个艺人的宣传的设计呢，我们获得全校第二名。当时不但在学校轰动了全校，我们也在国父纪念馆的展出得到了外界传媒界的吸引，那么就把我们这样的一个作品都给报道出来，在包装上也吸引了很多的演艺人员到现场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开始接触到了真正的明星。在我自己还没有做演艺人员之前的时候，我就是在做设计。学校毕业之后，当然在有一技在身，那么为很多人做设计，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真正的目的是希望透过设计认识了这些红歌星名演员之后呢，我希望有机会从幕后走到幕前。刚才说了，有许多的艺人就找我成为他们个人的秘书和助理，在他们的工作范围以内，我所要做的就是做他们的造型、舞台秀的设计、包装他们，直到宣传等等。我为什么要做这份工作？其实就能够满足我对演艺圈的那种好奇，又加上和艺人在一起那种虚荣的感觉，而且我得到很多的收获。当我和人家分享我在工作时候这个工作状况的时候，我所有的朋友同学那他们每个人听的是津津有味，而我自己说的滔滔不绝所以朋友们羡慕死我了。那能够跟这些美女，跟那跟这些俊男在一块的，他谁都不羡慕是吧？我想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我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够和他们一样，成为一个红歌星名演员，被人受重视，被人关爱，那是我当时的心态。所以和他们在一块工作的时候，我学习到体会不少。比方他们的工作相处，我就学习到更多所谓的争名夺利、到处是非、攀关系、拉交情，有的呢，我告诉你，那吃喝嫖赌样样全。生活上的日夜颠倒，最重要的那就是看高不看低。而倒是最后，我觉得每一个人他们的成果、他们的成败都蛮现实的，他们的起伏很大，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在这个圈子里头呢，因着比较能够满足人的一切的欲望，又快又能够得到名利，这种满足之地谁不想要像我这种没关系没背景的，还能够和这些人在一块，我当时心里想，祖上有德我真的是幸运的不得了，我赶紧的抓住机会也不要放，不管生活正不正常，也不管日夜颠不颠倒，能跟别人在一起我已经觉得很幸运了。果然到了1983年的时候，有一个机会，因着我在演艺圈工作也蛮认真的，在幕后我也认识了许多电影的制作人或者是导演等等之类的，大家都知道我在这方面有少许的才华吧。有一次有一个机会，他们要我去试试看一部戏，也知道这个机会呢也许能够让我有机会成为一个艺人，这个机会我绝对不放过。他们说剧不一定会红，不过呢倒是可以赌一赌，也许我会因为这部戏而红起来。这部戏其实也没什么了，剧情是不怎么样，大胆的很，就是男扮女装。1982-83年的时候，在台湾还不是那么样的开放，不过当时在英国有个歌手 George Boy George， 我们都知道他是因为男扮女装可以说是红遍了歌坛， 那个时候倒不是他的歌艺好像很吸引人，就是因为他的装扮实在是很多属下的年轻男女们都觉得很羡慕的。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我的朋友们他们就很希望能够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把我装扮成东方的乔治男孩，中国的乔治男孩。果然我的戏是没成功，因为这部戏我刚才说了，这里面拍的实在是个大烂戏，严格的说在演什么我都不知道，我也不懂得羞辱，也不懂得这个尺度，这谁会管这么多的，只要能够出名，有了名之后我就能够有别的活动了，比方登台作秀，当时的歌手歌星大家都是要靠作秀来赚钱，现在有很多人光上电视打歌那能够赚几个钱呢、啊？都是要靠现场去演唱才能够赚钱呢、啊。所以呢大家都要到西餐厅夜总会登台作秀歌厅啦，那这样每个礼拜每个礼拜的话那是现金交易的，所以很多艺人之所以生活上这么富裕就是靠作秀登台然后拍广告啊、剪彩等等之类的。我因为有这一个机会，有这个小小的虚名，于是我开始走向舞台。因着汪汪的日记和被遗弃的男孩，我就可以站在舞台。第一次站在舞台上面呢，果然吸引了大批的媒体针锋相对的来报道，因为这是台湾第一个男扮女装在西餐厅夜总会歌厅表演的一个艺人。严格的说起来我并不是很好的条件，但是因着模仿歌星而让我成为的的确确票房上面大家所征聘的对象啊，当时我实在模仿了不少歌星，刘文正、崔台青等等。第一档作秀使我受到重视，紧接着从台北、台中、台南、高雄、花莲，甚至到很多乡下小地方，我都去唱过了。但是真的很快，从学校的生活转变成为一个艺人之后呢，我想这样子一个现实环境非常非常享受的环境下，我的确变了很多。话也说回来，在这个舞台上面的的确确我也创造出了一个不小的天地，让我在这边立足，让我发挥。这段时间当中我可以说是烟不离手，是酒不离口，而且在这个灯红酒绿的日子底下呢，我也实在不懂得自己在做些什么事情，更不用说什么叫做健康生活，因为我觉得能够和这些大哥哥大姐姐红歌星名演员搞在一块，哎呀我就是不睡几天几夜没有睡呀、我也是义不容辞，我也是继续的希望能够为我的前途那就活下去吧。说到这里我倒要说一说，您觉不觉得人有钱的时候他说话的态度都不一样，人没钱的时候说话那声音可小的嘞，买个东西的时候呢也都不敢很大的说话，哎，麻烦你那个东西拿来让我看一下好不好，但是如果今天你身上很多钱就是哎呀不要说大发了，你只要就是有这么一些钱的时候，哎，这东西给我拿下来看一下，这口气绝对不同。钱真能使鬼推磨，钱能够满足世界所有的一切，我觉得这是当时我的观念，而且我认为钱是万能的，所以我觉得最大的目标就是要所有的关系都拉到一切的交际应酬要很重视，而且呢要很有钱。所以我一直就是觉得，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在我从小的关系里头，因为我在家里不能够说话，因为在家里被压抑的感觉，或者是在家里不能够发泄的感觉，这个样子的举动，这样子的一个表达方式，是不是我的一种报复手段，是不是我的一种发泄。我想以我现在有181公分，然后我想还算蛮健硕的一个外形，你要看我过去所扮的女装没有几个人会相信，但是我实话的说当我自己把妆一化起来我几个哥哥我几个嫂嫂们他们在旁边看我的时候，我都还自以为傲嘞，我觉得我美得很比我嫂嫂还漂亮而且话也说回来，当时的腿修长还拍了很多广告，裤袜的广告我也拍过，化妆品的广告也拍过，那你想想看，一个男人都能够化妆化得这么美，这女人啊靠边蹲吧。话说来也感觉到很奇怪的一件事，就这样子我出现在各种的媒体或者是很多的宣传活动也都是化的妆，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实在说来也带给我事后有很多不良的后果或者是不良的影响。 以前很多人都说啊，像这样子的人呢、啊、都不敢靠近他，在咱们演艺圈里头表演的时候，靠近的人多得很呢、啊，多的人要靠你吃饭，因为你表演的时候，你要带着舞蹈员，你要带着和音天使啊工作人员，谁不靠你近一点呢、啊？大家都要因为靠着你以后，哎，能够一块工作，那还可以赚钱。所以越是这样子的时候，越标新立异，越前卫的时候，引人家更注意。所以这样的环境底下，我实在不明白什么叫做羞耻。当时可能人家觉得这羞耻呢，我看为是荣耀啊。而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你看根本就是因为没有其他的人选能够像我一样，所以非我莫属。1986年从汪汪的艺名改名为东方比利，东方比利恢复男儿身，然后开始出了第一张的专辑唱片《恋我1986》。很可惜在歌坛上并没有红起来。相对的，当我到夜总会歌厅西餐厅作秀的时候，身价反而比那个当年用女装男扮女装扮相的那个汪汪，这个价码还少了一半。你看看，哼，虽然嘛这个脸嘛长得不是十分的英俊，但是也不至于太差。哎，结果人家偏偏喜欢看的呢是我的女装扮相，而不是我的男儿身。因此呢，我就开始用回男扮女装。在这个时候，在台湾的演艺圈有很大的变化，所有的西餐厅夜总会呢不再是过去这么样的景气了啊，这个表演的艺术的风气呢也都吹了另外一个风，这个就叫做牛肉场风。什么叫牛肉场呢？就是所有的这个表演的艺人，除了后面压轴的几个有知名度的不脱以外，那么其他的歌星呢，这些没有知名度或者是刚刚出道的小毛头小女孩啊，他们都是脱光了衣服就在台上唱歌。这是一种变相的演出，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场所可以给你四倍的价钱。如果你平常是1000块钱的话，那你就可以当天晚上可以拿4000，而且现场交易。那么如果你当天晚上的酬劳是10000，你可以领4万，谁不唱啊？这个社会谁还会看你？你是个表演的人，又不是你托。那么话也说回来了，如果这样子的一个条件和理由，那我更可以表演，因为我是个男的嘛，就是我男扮女装，我托了谁看呢、啊？所以呢，我在那个场所我表演，我一点也不怕。所以就从那时候开始，我也就从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可以说是扫荡了全岛的所有的牛肉场，我就几乎表演了。在这个圈子里表演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这里面都是很多的兄弟，都是很多的人呢在里面支持着你，不然的话我们很多场子也收不到钱，所以还要有经纪公司为我们安排，还有许多的所谓的兄弟在你的旁边呢所谓的帮你挡架保护。哎，这个都是好的说法，实际上呢就是要拿你其他的钱。果然我幸运得很，就有在印尼这个闻名而来的这个所谓的经纪人这个邀请的这些老板们呢就来联络了。联络了以后呢就告诉我说希望能够邀请我到印尼去登台。哎呀，这个机会我怎么能够放过，我立刻的赶紧的就跟我的团员，就是那些舞蹈员啊和音啊都约好了以后呢，第一档就到印尼去雅加达，记得清楚得很。到了印尼去的时候，那梦寐以求的地方我都很希望一去不要回来了啊。去了那地方的时候，我只能够知道一次只能够唱他一个月。那在一个月当中呢，那么经纪人呢也不会闲着，把我们呢好不容易给我们这些薪水，他非要把我们排得满满的。所以到了雅加达去以后，还要唱泗水、棉兰、巨港、三宝龙、万隆等等的地方。这个每个地方唱歌的情形跟国内完全不同，国内是一个礼拜一档节目都一样，外国除了表演节目之外呢还有点唱。但是点唱呢就有很特别的情况了，因为点唱你只要唱的人家舒服，唱的人家爽，人家就会给你红包，给你挂花。您知道在印尼呢靠关系，要是大家都照顾你的话呢，没事这个大哥那个大姐的给你一个红包，哎呀不得了啊，一次100万在印尼俗称一条，就是新加坡大概是1000波币左右，那么就是台币2万块钱，一个晚上你可以拿到10条。不要说大明星他们见钱已经是见多了啦，就对我们这刚刚出国的来讲的时候，真是太美了。这果然是别人以前告诉我还没出国之前的时候，他们绝对没讲谎话，这实在太棒了吧。你看在印尼唱歌的时候，吃住全部的都是那些印尼人在我们旁边伺候我们，然后去什么地方车子接送，每天三餐都是在大的五星级酒店，然后吃大酒家，然后表演完了之后去什么地方都有保镖。 哎呀，那种生活那怎么能够跟我过去在台湾那种生活相比呢？所以我一去以后真是不想回来了。到了那地方去了以后呢，我有希望能够表演得很好，果然在你们的表演独树一格，那个前卫，那个大胆的作风吓死那些印尼人了。哎，但是就这样子以后我红了，因着拿人家的红包，因着知名度越来越大，哎，那我还要再回来。在第一个月以内，我不见得我能够赚到很多的钱，但是不急，先把关系打好。接着下来，在新加坡演出完之后呢，接下来就排到了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又分为东马和西马，在西马那边表演的时候呢，场地大得不得了，香格里拉啊，那是很多艺人都知道的地方，还有第一皇宫夜总会，那也是很多人想要登台的去演唱的地方。所以呢，到了大地方呢，开完了演唱会之后，小地方就开始叫东马，东马更多了啊，斗湖、沙巴、陈半江、林梦，还有到了文莱，各地方都有。嗨，马来西亚这边唱歌的时候，使我想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下降头那边的巫术、邪门杂怪的事情多得很。在那个地方的演出呢，就真是步步为营了。有些时候点唱人家不爽的时候，一个杯子飞过来，那个酒也洒在你身上。不管有多么委屈，看在钱的份上啊，也都是嘻嘻哈哈就过去了。不过这种生活，跑码头的生活，你说辛不辛苦？是的确是很辛苦。不过我也说了，那的确是有其他方面的享受，不然谁要付出这种代价去获得他心中所要得到的？马来西亚唱完了之后，跟着就是转到了泰国去了。第一次到泰国去的时候更是惊奇，因为那边是以当地的信仰，就是四面佛，那是演艺圈几乎大多数的人呢都很喜欢去的一个国家。到那边去拜拜，那么入境随俗，我也拜。那么刚才我说漏了，就到了马来西亚去的时候，少不了去拜他的大伯公。那么到了印尼的三宝楼呢，不忘了那个巨佛山。说到巨佛山的时候，我可要告诉你啊，咱们演艺圈有许多人都很清楚，那边灵验得很。我们有一个朋友，那他呢是就是结了婚怀孕的时候呢听说了他肚子里面呢是个女的，可是家里面人都说呢都要有个男的，所以硬硬的叫他呢一定要去摸，因为这个神明显灵的时候呢都会变的。他就很不容易的爬到那个山上去的，一摸，哎呀，那个肚子真是变了一个男的种啊，你说稀不稀奇啊？另外有一个香港的艺人朋友，他也是不红，也硬着去摸了这个神像之后呢，哎呀，红得很，谁不摸呀？谁都要摸的。所以呢，我告诉你，在跑码头唱歌的这个生活当中呢，我们也不忘了去任何国家演唱的时候呢，入境随俗都要去拜。到了泰国也一样，到了泰国认识了四面佛之后呢，大家也都拜拜。在这个相对底下的时候，泰国的生活也就比较乱一点了。在那边我想就开始学习我很多不良的这个嗜好。举一个最实际的例子，在那边就抽大麻、打针、吃药，那些迷幻药呢就会让自己呢疯狂嘻嘻哈哈，放纵自己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因着出名之后，工作人员越增越多，我的脾气更变得更暴躁，因着骄傲，也就是傲上加傲，我对待我的工作人员苛刻的不得了，对他们不但是苛，脾气对他们也很不好。为什么？证明自己已经到了大牌，不能再打牌了，当时在舞台上。可是有一次我再回到印尼去，我再回到印尼去的时候，我就很不服气，我的朋友他们赚的钱比我多，你傻的吗？这么多的有钱的大老板，不是每一个但是这么多的有钱某一些的人呢，他们一定要让某一些的红歌新名演员要陪他们，那么男的会找女的，那女的会找男的咯。也就是这样子，他开始介绍了我往这一个方向去，我出卖了自己不说，不但是连女的陪人家，到后面那些同性恋有钱的大老板我也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不懂什么叫做卑贱，我不懂得什么叫做羞辱，我只是觉得当我做完了这些事情的时候，当我拿到了这笔钱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是笑贫不笑娼的，我实实在在觉得钱能够使我变得不一样，我觉得钱能够满足我一切的欢乐，可以买到我一切的快乐，这实在是我的人生。哦，可是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当有的时候我想的时候，我的心里还是会有难过的感觉。刚才说的是在印尼发生的事，在马来西亚遍地的拜拜， 到泰国去玩，那更嚣张了。别人拿钱来，讲难听一点，来玩我们。可是为了发泄自己的那种心中的不平，我们也花钱去玩别人。这种以恶报恶的生活习惯就在我的生活里头。接近1990年的时候，有一次我很侥幸地认识了一个唱片的制作人，我们在聊天当中觉得兴趣都相投，于是出了这一张1990年的《燃烧自己》。在新加坡从舞台歌星的身份转向电视唱片的歌手，我想那个从夜晚要变成到白光去见光的时候，我觉得很不习惯。所以在这样的日子里面呢，我要去包装我自己，要故意装作很单纯，要不是那么复杂，又要把一切过去的一些的朋友都要有一个距离的感觉。所以呢，开始做唱片的时候我觉得很辛苦，那么开始在电视上的表演的确也有我另外一方面的优势，因为我在舞台上面很豪放，所以在歌唱现场表演的演出呢会比其他的歌手来的似乎出色了一点，占上风。那么又有很多短剧的演出，所以呢就这样子以后呢，可以说在1990-91到92年当中，是我在新加坡在电视上出镜率最高的台湾艺人。我从小也做过了这么多的事情，但是呢就是没有当过 DJ。 DJ 实在我很喜欢，哎呀，不要说是白天了，什么时间开个麦克风跟人说话的时候，那个感觉完全自我表达，而且我发现一定很多人在听我的节目，那种的那种满足，那种的感受一定很美。所以我也去试了，因着我也没什么文凭，在我感觉到我大概不会成功，因为最起码你要有专业，人家是 professional， 是专业人士，人家是这个大学文凭，我的高中毕业，而且我什么也不会，最起码我英文也不行。但是别人看到我是个歌星，小聚知名度，那么彼此都有利益的关系，所以呢一拍即合，所以我就进了958城市频道。在新加坡的广播局里头呢，我果然也有一片天地的发展，在舞台上吃得开的又能够在电视上表演，现在又能在广播上主持节目，谁走路不有风啊？您知道吗，真是人一个人有了知名度，有了利益的时候，走路真是有风的感觉呀。这都是我从小梦寐以求的，还没有想到一代一代一代的，哎呀，这可证明到了，我去每一个国家去拜拜，哎呀，果然是有它的这个效果。我不但是在这边求改运，不但是在那边求发财，我发现到不但是我们朋友们个个都有益处。虽然我现在成了 DJ 不能够和他们联络，但是我真的发现到当时我挺满足的。哎呀，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面就是这个样子，一有时间了以后呢，觉得心里面有一些不爽快了觉得不愉快了或者是闷了，或者情绪不对了，大家呢就到这个庙里面去走一走，抽抽签询问一下师父师姑等等之类的。这也就是我们在新加坡的生活。可是说到这个地方，很不幸的，也就是在1992年4月1号我签约之后没有多久，在年底的时候，还有一天，不幸的是我在刷牙的时候呢，我的牙齿流血，那么不幸的也就是我常常会发烧，于是我到了医院去检查。当我第一次去检查的时候，医生告诉我说，比利先，你的白血球过多。那白血球过多我还不懂，平常他告诉我医生说是4000到8000是正常的人，但我第一次量的时候呢是18500。那么相对底下的时候，医生就劝告诉我，就说你有白血友病的这个迹象，那么需要再做检查。那么当时在我的感觉里面，我还真是不懂什么叫做血友病，我完全对血友病是没有一点点的常识，而且我没有听过这些名词。虽然我不是那么样明白，但是我知道从那时候开始我不是很开心。不到一个多月，我的状况更加的恶化，于是我又再倒回头去找医生。我忽略了医生的药，我也忽略了照顾我自己，而当时我已经住在电视台的宿舍里了。第二次回到医院去的时候，医生感觉到我不是很明白，也不是很懂，更加不配合他。他非常严肃，也带有点气愤地告诉我，你知道你患了血癌。当我再听，他 他说我得血癌的时候，我停了很久，而且从那一次开始，我觉得我是真的把他的话听进去，但是自始至终，我当时都不承认我是一个生病的人。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心里面还带有点气愤，我有一些的抱怨，我抱怨是不是我过去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不干不净的事情，我开始不敢告诉别人，因为我怕我过去欺负陷害的那么多的人当中，如果别人知道我得了血癌，会说我是报应，会说我是其他的病症，会说我是因为什么样的状况底下，我怕我的朋友出卖我，我不敢告诉我的家人，因为我也怕家人会笑我，甚至于觉得我真的是一个报应，因为我实在不是一个好的人。但是这个时候不论是怎么样，我开始害怕无助惊恐，因为我一个人在新加坡，医生告诉我要配合他，我全力听他的话，但是我隐藏所有的事实，我问尽有关血癌所有的常识，在那个时候我能够知道的，几天几夜不眠不休，我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29岁我怎么可能会得血癌，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接下来两个星期，也就是我打化疗 chemo 的第一针，当我接受这个治疗的时候，我的体质造成了很大的反应，我的头发开始脱落，接下来的治疗时间就开始照着一般生病人正常的反应，我开始体重下降，头发的脱落已经不能够掩盖我生病的事实，我体重的减轻更加不能够隐瞒我得癌症的事实。很快的，报纸出现了头条新闻，不论是有多少人的关心，我自己是完全不能够接受，而且整个人的个性，整个人的心情是外人不能够了解的。一个得癌症的人是绝对不愿意和其他的人去畅谈他心里面的事情，是不愿意去告诉别人他生病的事实，不愿意去分享任何的状况，认为这个世界没有色彩了，这个世界没有机会了，往往很多事情都是往坏处想，不会再往好处想，这个时候自卑的时候就会自卑下去。哦，我觉得那段日子实在是我最痛苦最可怕的时机。头发脱落，体重降轻，一直到我最严重的时候，我忘不掉那个骨髓切割骨髓穿刺的痛，我忘不掉在我的胸口在我的手臂插不完的洞，插不完的管子，插不完的注射，都已经到双臂淤黑，我忘不掉我在镜子前面我看到自己的丑陋，再也不是舞台上的靓丽，再也不是人们看见我知道的那个比例，而是生病的他。一直到最严重的状况，那就是我的大小便失禁。我想到那段时间，我心中伤心欲绝。在那段的光景里头，我曾经想过是不是我很久没有拜拜了，所以我约了三五个好友赶紧的到各国去，特别是我记得三宝龙的巨佛山这么样的灵验，我也到那儿去，不管生病是多么的痛苦，是多么的辛苦，我爬也要爬上去。我到了泰国四面佛，我回到了新加坡，还是继续的在观音庙里面让师父让师姑的帮助我，就把过去没有给的香油钱一次一年都把它好像把它付掉的感觉，在这个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师父他们帮助我，还有一些算命的师父他们帮助我，不管是给我纸烧的灰，让我画的这个符泡上他们所给我喝的东西也好，我想这一些我都已经试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这些日子里头并不见他的情况好转，而且的的确确也就跟着恶化下去。我的确是没有欢乐，我的确也没有安全感， 就在这样的当时当中，我坐在宿舍里头，我开始思想我所有的一切，包括我小时候的成长环境，开始想到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开始想到我的哥哥嫂嫂侄儿侄女。在这光景里头，我看到了很多的画面，这个时候我想我是真的是很无助，也是很痛苦，心里面觉得很不甘。29岁，世界这么美好，感觉到不能够和其他的人一样在享受这个世界，所以心中的的确确有很多的怨气，有很多的恨。日子这样子一天一天的过去，病情不见得好转，而且身上实在也没有地方可以再打针了。我想在这个阶段当中的时候，传媒体或者是说在外面的消息更使我不要说是没有生命的斗志力，我也觉得生命已经没有盼望和目标。那天晚上我回来了，我特别打了一个电话给我哥哥的朋友，我这个哥哥是一个牧师，他的朋友在新加坡也做牧师。我打电话给他的目的是把我这十多年来心里面的伤痛、痛苦、孤单、寂寞和绝望都告诉他，并且那天晚上我决定自杀。我一直有吃安眠药的习惯，我把剩下来的安眠药聚集在一起，我决定当天晚上要把它吃掉。我心里面真的很绝望，我不知道我究竟做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老天爷要这样的惩罚我，为什么我不能够再享受这个世界，我究竟是做了什么事情我会得到这个血癌的病。我心里面实在是痛苦绝望，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白。我既需要爱，我需要关心，我也需要照顾。我决定打电话给哥哥的朋友，在和他通电的当时当中，我实在过于激动，所以我知道之后我也晕倒了。当第二天我送到医院去的时候，我才发现到我并没有自杀成功。虽然牧师他知道我内心一切的软弱，虽然他没有跟我讲很多，但是他为我做了一个祷告，并且借了我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荆棘中的百合花》。我拿了这本书之后，我回到了家里头，我的身体的确是很弱，当我回到家里来之后，我心里面空虚的赶紧把这本书打开来，不到三天的时间我把这本书看完了。外面世界报道我生病的状况，然后自己的生命情绪都非常的低落，但是这本书出奇的给了我很大的一股力量的感觉。这本书《荆棘中的百合花》里面有许多耶稣信耶稣基督的儿女们，也就是所谓的门徒们，他们在中国大陆他们所信仰的，而他们受到这么多的逼迫，他们不但没有离开他们的神，反而他们坚定的相信。同时在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不但是感人的见证，我也看到了一个真正的神的感觉。从这里我发现到和我的信仰略有不同，在这样的过程里头，我曾经去找过了师姑，我曾经也和师父谈，我也曾经问过我的朋友，如果将来有一天我死了，我要去什么地方，究竟在未来的世界里面我是怎么样。这么多的师父或者是其他的长者们告诉我，那还是要看我们的过桥，所谓过桥要看我们的过桥费。我一直发现在过去我生病的阶段里头，就光拜拜，就光请这么多人的帮助我，我不知道花了多少钱。原来我的未来还是要靠我的钱，要看我的钱有多少，我的过桥的情况会怎么样。我想所有的神都是我们去找他，唯独有一个神是他来找我的，就是今天我在荆棘中的百合花里头，我看到了这一个耶稣基督。我开始从这件事情上面有了一些的反应。书中说到，主耶稣他因为爱我们，上帝差派他的独生子来救我，似乎他谦卑的变成人的形象来救我。这件事情我一直不是很明白，可是有一个事情很稀奇的，就是我开始的去找到了当初我出国的时候，牧师也就是我的二哥送了我一本圣经， 在这本圣经的第一页里头，他写了几句话。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的第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的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当时看到了哥哥所留下第一页所写的话，我真是发现到这件事情实在奇妙。我在那个地方，我打开圣经，我到处摸圣经。我记得我有一个很大错误的观念，那就是我过去吃符，就是师父他们烧的这些符，或者是要我回来烧的，我把它喝了，我都觉得那今天我如果翻圣经，这些话，这些神的这些话，如果我去摸它，我去碰它，我想我也会得到神的帮助，甚至于我会得到医治，我都会有这些想法。我知道我心里面只要有任何的帮助，我都愿意尝试。就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可以说是生平里头，我好好的读圣经，我真正的读圣经，就是从约翰福音书开始。在约翰福音里头，第八章我读到了一个故事，相当的，他去到我的心，触摸到我的灵的感觉。第八章记载了有一个淫妇，当时耶稣在橄榄山上，那许多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带了一个行淫的淫妇到耶稣的面前去，我想最重要的目的是因为他们要陷害耶稣，同时呢，他们也按照当时摩西在律法上吩咐的，要把这样的妇人，行淫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他。所以大家就问耶稣说，你说应该怎么办呢？他们说这话最大的目的就是为了试探耶稣，要得到告他的把柄。但是耶稣呢，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他的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他又继续地在地上写字。就在这样的一个当时，从老的少的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了耶稣和那个妇人。就在这个时候，耶稣直起腰来对那个妇人说，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妇人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跟着我想下面的这句话，更是让我心里面有很大的感受。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看到这故事的时候，让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感触，那就是我实在是比那个淫妇都还要再肮脏，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定这个人的罪，耶稣能够赦免，因着这淫妇叫了一声主啊，谁知道我内心里面的那种恐惧，我的孤单，我的自卑，但是因着约翰福音书里面的这个故事，实在是给了我内心里面极大无比的希望啊。主，你说你是世上的光，跟从你的就不在黑暗里走，我多么盼望我不要在黑暗里头的生活里了。主，你帮助我，你能够让那个淫妇她从此就罪得赦免，我也求你赦免我。主啊，求你帮助我。感谢神，就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因着圣经，我开始发觉到自己的内心里面有着和过去不一样的心境，我开始愿意求神，求上帝，求耶稣基督帮助我。跟着下来，浪子回头的故事，这些比喻的故事是这么样的前段，但是我没有想到却是这么样子的深入我的心中。故事就说到两个孩子，小儿子为了拿到他应有的产业，所以就离开了他的家， 离开了他的家的时候，在很短的时间就把他的金钱都给花完了。在这个时候，在那里他任意放荡，浪费他的钱财，消耗了他的一切的一切。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他就穷苦起来了。于是他就投靠其他的人的帮助，那人就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去了。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来充饥，也没有人要给他吃。最后这个浪子，这个小儿子，他醒过来了，就说，我的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你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你的故宫吧。于是他起来就要往他爸爸那个地方去了。相离还远的时候，他的父亲看了他就动了慈心，跑过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了仆人，把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吧，把戒指戴在他的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牛犊给牵来宰了，我们都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复得的。这个故事让我内心里面实在充满了对家人的亏欠。我非常盼望着能够回到台湾去。
这个时候我承认我是个罪人，过去我一再的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就是犯罪我也不承认我是个罪人。不同的时空，不同的环境，但是我的确是一个罪人，就不要有任何人的骄傲。但是每一次我都希望不要再去恨人家，但是我做不到。我每次不要再发脾气，但是我做不到。为什么？正如保罗在经上所说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的确在我身上有这么一个罪的律，它控制我，它的力量是超过我。如果今天我不靠着耶稣基督，我不能够胜过他，所以我才会做出过去这么多这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但是主，我感谢你，主。
从刚才一开始听到比利自述式的见证分享，我相信你肯定被这个生命故事所吸引。当比利在新加坡的事业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时，29岁那年他却罹患了血癌。在这之前，他的生活充满了黑暗和罪恶。那么究竟他的生命要如何走下去呢？正当他无路可走的时候，他的生命真的能够有转机吗？关于比利的故事，美珍会继续在下个礼拜的云彩飞扬节目当中和你做更进一步的分享。我们会邀请到比利的哥哥以及他的母亲在节目当中做关于比利在生病这段过程当中，以及在家人彼此饶恕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分享，所以请你千万不要错过哦。在节目的最后，美珍要跟你说声再见，深深盼望在未来的这个礼拜你的生命当中有能力有盼望。记得在下一次我们见面之前，请你好好的保重自己。我们就下个礼拜云彩飞扬的节目中再相会喽，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走
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 生命不稀奇，一生